江北平在绣楼上亮出宝剑要杀苗秀英。就在这阵儿，房门一开，打外边进来一个人，高喊：“江翠平，住手！”姐俩回头一看，哎呦，都大吃一惊。来的是谁呀？是两人的师傅马翠姑。马翠姑在当时大宋朝很有名望，在女的当中就得说能耐首屈一指，一辈子收了五个徒弟，这五个徒弟还都成名于天下。姐俩一看师傅来了，都觉得委屈，螳螂扔下宝剑跪下就哭。马翠姑是怎么来的呢？马翠姑是住在自己侄子家，单独有这么一个小院，领几个女徒弟练武消磨晚年。这次江翠平请假回家去葬埋父母，马翠姑不放心，暗地里跟随，结果听说江翠平保了北国了，可把马翠姑恨坏了，想到苗秀英家打听打听，正巧这姐儿俩反目，在绣楼里拿刀动剑。马翠姑看见江北平，气得颜色都变了。徒儿啊，你对不起为师，为师教这个徒弟啊，不是我说，得说是各保各，能为除众，武艺超群，为国除力报效。我不是教出你保北国打中原叫万人退骂呀。孩子，你办错了。
师父，不怪我，老杨家杀了我居家满门，父母之仇我能不报吗？
孩子，过耳传言不可听信，老贼王强早怀鬼胎，其中定有缘故。虽然为师还闹不清这里边什么缘由，但是我敢肯定，不是老杨家人杀的你居家满门，老杨家人都不知道谁是江德，谁是江北平，他都不知道这码事儿。想必京中的奸贼从中捣鬼，陷害杨家将，逼你们兄妹两个人造反，投到美国。你们俩这么做是中了人家的奸计了。师父到这来，跟你把话说清。成不厉害讲明，你要走哪条道我还不管，因为我这么大年纪了，我教出徒弟为什么呢？就是传个名而已，我可不愿意叫人家骂我呀。另外秀英办得对，刚才我见了他的父亲了，说得很明白，从中为媒将你许给杨宗英，我看也可以。杨宗英乃真人李天威之徒，杨门之后，你能得配杨家的后代，也就算为师了去了一宗心愿。孩子，我这就走，我到北国去，到中原去，打听打听你的居家满门到底是谁害的，把此事弄清之后，必然给你送信儿。孩子，你做事要千万千万慎重啊。说完，马翠姑没在这待，转身走，姐俩往外送，想留他多住几天。这个老太太说死也不待，出去到外边上马，有家人陪着，扬长而去。江翠平这回傻了，苗秀英坐在一旁洋洋得意：“妹妹怎么样？你看咱办的事儿怎么样？”“
哎，别说了，你说怎么办好就怎么办好吧，听你的，
听我的。我领你去见杨将军去，把话一说开了，你们两个双双对对回连营不就完了吗？其实啊，我也是跟着瞎操心，我这个媒人算个什么呢？你们好了是你们的，我不还带着受清风吗？刚才你还拿剑要宰我，你呀真没心。
得了姐姐，别说了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
哎，你等着啊。苗秀英告诉丫鬟去请杨宗英，再找杨宗英啊，早没影了，跑了，回连营了。丫鬟一送信儿，苗秀英也挂不住了，说看看他那个马换没换过来。当初有言在先呢，把宝马良驹还还给江北平啊， 一看呢，宝马没有了，江北平的马还在那拴着。这下子苗秀英也生气了，江北平也生气了。姐姐，这个姓杨的没良心，看着没有，白宝囊给我偷去了，马也弄走了，他是不想要我呀。姐姐，这口气我不能咽，非找他算账不可。妹妹，要这么说我也帮着你找他打仗去。丫鬟，来给我备马，我也跟去。姐姐你别去了，你的体格不好，害我非去不可。好嘛，这姐俩又和好了，双双对对，到了外边披挂整齐，飞身上马，领着两个丫鬟直奔前敌。来到两军阵前，咱们简短接说，冲着上边高喊，军兵到里边送信，叫杨宗英出来答话。军兵答应一声往里送信，杨宗英啊早就跑了。苗小姐把百宝囊给他之后，他把他带到身边，假装熄灯睡觉，外边没了动静的，悄悄就走了。马翠姑来的事儿他都不知道。回到连营之后，把这药交给了杨六郎，杨元帅告诉手下的军医官给这三个人治病。有了药谁都会治，伤口上上上给口服下去，等到天光放亮的时候，穆桂英、月胜、杨兴全都苏醒过来。哎呀，这可是天大喜事啊。营中的战将都来庆贺，八方爷、寇准、佘太君也都到前边问杨宗英是怎么弄来的解药。杨宗英没敢说真话，胡了八都的啊，我把江北平打败了，就把百宝囊弄过来了，解药就弄到手了。正说到这儿，外边军兵来报，元帅，外边来了江翠平还有一员女将，口口声声叫杨宗英出马临敌，您看怎么办？杨六郎看看宗英，心的话，这怎么专找他呢？宗英啊，怎么回事？没事儿，没事儿，你到外边看看去。我不去了。宗英心的话，我去有什么说的呢？旁边寇准心里明白，你看着这女将指名点姓叫杨宗英，其中定有缘故。我说杨元帅呀，我愿意跟杨宗英一块出马领敌。杨景点头，叫杨宗保陪着寇准和杨宗英一块儿出去，点了一千人，开开了营门，来到两军阵前，队伍排开，杨宗英一马当先冲到队前，抬头瞧瞧苗秀英，看了看江北平，看着江北平他倒不在乎，看着苗秀英心里不得劲儿，为什么？觉得自己这是办的对不起苗小姐，苗小姐是一片的好心。可是江翠平呢还不好意思说，哎，你怎么跑了？只可往旁边一闪，苗秀英过来了。杨将军啊，苗小姐，我和我妹妹可找你来了啊。好啊，找我好啊。有事儿啊？哟，杨将军，你是不是明知故问呢？百宝囊你也拿来了，解药也弄走了，人是不是也救活了？啊，都活了，多谢苗小姐。那我妹妹这事儿可怎么办呢？宗英心的话，我知道怎么办好啊，我从中就应了亲了，完了怎么办呢？没言语，苗秀英微微的冷笑，杨将军，我妹妹想终身许给你，你也算点头答应了。哦，你就偷着跑了，还把人家马给骑跑了，你可对不起我们姐俩呀。你回去跟没跟元帅说呀，这门亲事应当怎么办呢？苗小姐，因为里边太忙，我还没有功夫和我娘说呢。哦，还没说呢，那好，我过去替你说。哎，别去。苗小姐不用说，其实我自己能做主，请你告诉江北平，就说这门亲事想叫我应也行，他得应我一件事，把这事办成了我就应，不办成我不答应。要什么事儿啊？叫他回去把他的哥哥江德、江飞雄拿出，飞刀收回，把他的哥哥绑上，押到我们军中见我们元帅请罪去，我就把他收下。如果不把他哥哥抓住啊， 他的投降是假的，我不收。
啊，苗秀英听这话就傻了。杨将军，你不应亲，这不是叫我为难吗？昨天晚间是我费尽了心血才把百宝囊弄到手的，难道你不明白？
江北平在旁边听清了。
哦，闹了半天这个亲是杨宗英不乐意，那我何苦来挺大人找上门呢？而且我家这仇至今没弄清，是因为我师父说话了，我不好驳面子。既然你不乐意，他休怪我无情了，我要你的狗命。
想到这儿，摘下弯弓，走兽壶，抽出雕翎剑，抿抿朱红搭上扣，唰，把弓拉开了。姓杨的，看见灯，咻，这支箭奔杨宗英梗嗓咽喉射来，把杨宗英也吓坏了。正说话呢，冷箭上来了，吓得他一个金刚铁板桥躺在了马背上。这只凋零箭嗖从他头顶飞过去了，随后江翠平八一学战马扬长而去。
苗秀英抖了手啊，妹妹先别走，话还没说明白呢，你等一会儿。
领着两个丫鬟也追下去了。等人家都走了，杨宗英也傻了。我这个事儿办的是不怎么地，你看看人家苗小姐从容为媒，把百宝囊也给我弄到手了，事儿也给我说好了，那我又秃噜了。这个事儿啊，可别让元帅知道，知道我有罪呀。他一摆手收兵。寇准在旁边看得明明白白的，寇准是什么主啊？多精多灵啊，眼睛不揉沙子。这两个女将哦，说查了放一箭就跑了，要平时放箭这叫反箭，不回来了。他悄悄把宗英找到一边，仔细一问，宗英啊还拿寇准当知心人呢，把那事儿前后都说明白了。寇准这个气呀，心的话，你小子良心是坏啊，你等着，我非告诉元帅不可。简短接说，五天之后穆桂英已经能起来了，也能吃东西了，虽然伤没封口，但是已经好多了，可以什么呢，升帐安排军中一切。寇准悄悄就把这个事儿啊告诉了穆桂英。元帅啊，这个事情杨宗英放的不对呀，人家江翠萍把药也给咱们了，也答应投降归顺了，叫杨宗英给逼跑了，你得把他找回来，要是不找回来传出去，该说我们杨家将不人性了。穆桂英听明白了，点点头，寇大人你放心，我会办好的。到了第二天，穆桂英升座保障，战将见过元帅以后两相站立，穆桂英点名过卯发放军情已毕，啪一拍桌案，杨宗英何在？末将在。杨宗英，我来问你，江翠萍、苗秀英两军阵前找你，没伸手，没交战，为什么走的？
这，
哼！杨宗英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骗江翠萍，犹如杨家将。今天给你一支将令，一来去找江翠萍，二来战胜江德、江北雄。如果两者办不到，杀你个二罪归一。这末将遵令。杨宗英心的话，我怎么这么倒霉呢？为江翠萍的事儿哦，还把元帅惹翻了，这谁替我告的状？再看寇准捋着胡须在旁边嗯呢，
嗯，这回我看你怎么办。
哦，是他干的事儿。元帅得给我点兵，给我点将啊。
给你3000兵马。
是。
杨宗英一想，上哪找江翠萍去？干脆我找江德、江飞雄吧，那个飞刀还在他手呢，我问问他，他妹妹在不在。就这么，火公司给铸了3声炮，军政司点齐人马，两军阵前亮开了兵。杨宗英阵前扣灯，冲着对面高喊讨敌要阵。时间不大， 江德江飞雄领北国的兵马刷亮兵了。再看江德江飞雄率着东齐家带出了坐骑，傻目往对面观瞧，一眼瞧见杨宗英，但是他认不出来了。为什么呢？咱们前文讲过，杨宗英头次见他是小老道的打扮，现在宗英有盔有甲又有马，所以认不太清。催战马到近前，叭带出了坐骑。哎，对面的将官，你是谁？哎呦，师兄哎，哥哥哎，你怎么把我忘了呢？我不是你那个小师弟小老道海宁吗？啊，你是海宁啊？上次我不是来一回找你吗？哦，原来是师弟呀。师弟，你怎么到宋营去了？来来，赶快过来跟愚兄共保萧太后，保你高官得坐，骏马任骑。萧太后是有眼识人物的。哎呀，哥哥呀，下话我没说明白呢，你光知道我叫海宁，你知道我是谁家后吗？啊，不知道啊。祖居山西池州火塘寨，后搬到京城天伯杨府。我爷爷金刀令公数个字说杨继业，我父亲七郎杨彦次，我小名叫杨宗英，你还记得吗？用行李卷扛到你屋里那位，叫你妹妹给抖搂开那位没有啊？就是我啊。你就是杨宗英。哎，对了，杨宗英是海宁，海宁是杨宗英啊。气死我也。杨宗英啊，你不是我的师弟，你是我的仇人。你好不应该抢去我妹妹的马，你好不该装男扮女大闹我的连营，你有什么脸面见我？哎呀，哥哥呀，这话应该说你，你怎么不知道害臊呢？你无故抢人家民间良女，我替那女的来了，想教训教训你，结果遭报应了。你没见着我，你妹妹可看好我了。那还不说，你妹妹将终身许给我了。你既是我的师哥，又是我的大舅哥，哥哥耶，咱们是一家人。哎，你妹妹哪去了？快叫她出来，我要领她回连营。哥哥，你也过来不？你说这气人不气人吗？可把江德气坏了，因为江德他的妹妹走了五天到现在没回来，江德四下派人找还找不着了。今天他冒出这么句话，他以为他妹妹就在宋营里，那可真是把牙关咬得咯嘣嘣之响，伸手摘下了缺肩大刀。杨宗英啊，闹了半天你把我妹妹给收去了啊？对呀。好啊，我跟你仇深似海，想当初你们杨家人杀了我居家满门十几口，今天你又跟我为仇作对，可休怪我不够师兄，我翻脸无情，要你性命。慢，哥哥别忙，生气不顶事儿办，我可是奉师命来的。我师父有言在先，说你偷着走不对，第二个不应该把飞刀拿走，还为了毒药飞刀，这事儿太损了，把解药也偷出去了。你说你对得起谁呀？师父说叫我劝你改邪归正，弃暗投明，说是和老杨家有仇。我打听老杨家，谁也不知道这么回事儿。这不定谁呀栽赃贴话陷害杨家将呢？要我看你赶快过来，咱把事儿摊开说明。有寇准在吗？寇准那是清官呐，清如水，明如镜，爱民如子，两袖清风，谁不知道什么样蹊跷案子到他手都能审清断明。如果你家有冤案，可请寇的人审问。杨家害了你家，我们可以伏法，如果没这事儿，也可以洗清白呀。哥哥呀，回来吧，再跟你说实话，你别仗着你有那飞刀不行，你那两下子我都会。你如果胆敢伸手，哥哥那就是你死期到了，你死捉的。好啊，杨宗英，你气死毛家，招刀唰 缺肩大砍刀奔杨宗英砍来，杨宗英里脚一带蹬，八一学马，大刀走空了。这个家伙一看刀走空了，啪一撤回来，顺水推舟，唰又到了。杨宗英又一转身也闪开了，啪又是一刀，连着三刀。宗英一带马，吁，站住！哎，江德，我让你三招，你别糊涂。为什么让你三招？第一招，你是我的大师兄，我不能以小犯上，我让你一招。第二招，江翠萍将终身许给我了，你是我的大舅哥，这是第二招。第三招，老杨家人大仁大义，劝你改邪归正，弃暗投明，我们欢迎你过来。三招让完了，你再要伸手，可别说是杨宗英不客气了。谁让你硬了，我不知情，照样我唰又砍来了。杨宗英急了，抬腿摘下素英枪，啪往外一磕刀，颤枪往里就进招。这一进招吓得江德八一闪战马，两个人插招换式站在一起，两旁边军卒给勒鼓助威。人家江德这边啊，战将好几十员呢，一排排的大旗呀、啊，简直是遮的半面都红了，也说不上有多少兵。他这边有3000人，没有大将，为什么呢？元帅为了惩罚他，叫他找江翠萍。打了多了有20个回合，别看师兄弟啊，那能耐呀、啊、也有上有下。咱说江德力大，刀法挺精，但是这小子不按好道走，滑，招数学的不实。杨宗英别看岁数小，学的年头比的少，学的实诚，一招一式得来的，所以啪啪啪招数出来特别有根。俩人打了个平处，时间长了，江德未必能行。江德一看，我这个师弟是真不行过，怎么办？我要凭着刀法赢不了他，我的招他也知道，他招我也知道，我们俩是一师教出来的，在山上经常叮当叮当对打，谁的招怎么破都明白呀。哎，用我的飞刀赢他，我这飞刀是战一绝呀，师傅教的时候就教我了，别人也学了，学了不如我这两下子。对，别怪我心狠手黑，师傅啊，我对不起你了。两军阵前可不讲的师兄弟儿师徒啊，师徒还反目呢，何况是师兄弟儿呢，父子还拼命呢。没办法了，老恩师，我把我师弟打死了，将来我到山上请罪去，你老人家杀剐存留，任凭您行，但是今天我这口气出不去，他把我妹妹还整走了，我能完吗？想到这儿，虚慌一招，一学战马哗哗哗跑下去了，跑下去就意思啊，要用飞刀。杨宗英一想，别介，你走我怎么办呢？元帅有令，一个是请回江翠萍，一个是战胜江飞雄，反正我得干一样，一样也没有，回去我不找死吗？想到这，啪，催战马后边紧紧的追赶，马的威武灵，不灵不灵不灵。江飞雄听听马蹄的声音，距离自己不太远，够了步数了，把大刀挂上，然后伸手探背膀，抽出3把飞刀。原来江德江飞雄打穆桂英的时候拾着一把，又补上一把，这倒问题不大。绸子条挂在手丫边缝着，3把飞刀提在手里，猛然间一回头一扬手，唰，飞刀出去了。打穆桂英的时候就是这么打的，3把飞刀同时打出，奔左右肋，梗嗓咽喉。一般人躲一把躲两把躲不了3把，穆桂英就是躲了2把，第3把没躲开，那得练呐。欲得惊人意，须下苦功夫。江德江飞雄就得说在飞刀上研究了好几年，才有今天这两下子。你看穆桂英上当了，因为人再能耐，你也不能够全才。 为什么呢？还有不足的地方，哪那么全乎的？说刀法也好，骑术也好，剑法也好，哦，打暗器接的也好，没有那么全乎的。穆桂英对阵法研究最通，飞刀上摔了个跟头。今天三把飞刀打杨宗英，杨宗英是干嘛的？他明白呀，一看他师兄肩膀头一动，一扬手，唰，三道寒光直奔自己飞来了。杨宗英眼睛多快，年纪也好，一看飞刀到眼前，猛然一伸手，把兵刃挂好了，啪啪，左右手伸手来一抓飞刀的绸子条，让飞刀的刀尖过去，嗯，就把绸子条抓住了。刚一抓住，第三把飞刀奔着自己的横嗓咽喉来了，微微一歇身，往前一低头，砰，让过刀尖，一张嘴把这绸子条也给叼住了，抓住两把，叼住一把，顺时那是快，一抬手唰，往自己兜囊一插。怎么？他兜囊里有刀鞘，那不他师傅给的吗？有飞刀没鞘，意思拿刀鞘收飞刀，把这两把唰一插得了，把嘴这把拿过来嘣也插里了，一伸手又把那三个刀鞘掏出来了。师兄哎，看过没有，这还有三个是空的，你来吧。江飞兄吓傻了，一合计刀鞘在，如同师傅在，这怎么办呢？哎，别管怎么地，我先应付这场再说吧。抽出飞刀唰一扬手，这三把也出去了，啪啪，简短接说被杨宗英全部收回。当时姜维用傻了，哎呀，这得怎么办？他刚想学马往下拜，猛然就听身后大咕大，人群一闪，打队伍里窜出一骑战马，眨眼之间，这匹马来到了江德、江飞雄和杨宗英的中间，叭一口的，吁！江元帅闪在一旁，带我擒他。杨宗英回头一看，也好，说话的是员女将，头上有盔，身上有甲，肩搭花虎尾，脑后直击翎，这只手擒着大刀，背后背着一口宝剑，连人带马，威风凛凛，与众不同。江德看罢，心中大喜，哎呀，小姐你可来了，多加注意，料也无妨。这员女将手中一顺大刀，哎，姓杨的，你也欺人特甚，把江翠萍给逼走了，今天我要你的性命。说完大刀唰往下一劈，杨宗英用枪八往外一崩，随后大枪顺手大棒搂头砸来，大枪唰往下一落。再看这个姑娘，腾出左手，探背绑在后边，唰，抽出一口宝剑，宝剑一举，寒光四射，照着杨宗英的大枪，唰就一下子。再看杨宗英的大枪，叭叭一声，枪头落地。杨宗英一愣，啊！就在一愣神之际，这个姑娘大刀唰砍下来了，当时是红光